你好，欢迎来到熊毅讲透资治通鉴第四集。上一讲谈到七国之乱平定，该是秋后算账的时候了。齐地诸王当中，刘志的情况很特殊。他当初啊，虽然加入了叛乱联盟，却被自家的郎中令夺了权，没能实际参与叛乱。那么这笔账可该怎么算呢？大概刘志看看四周，最适合拿来和自己对标的就是齐王刘江驴了。刘江驴积极主动地自杀了，为齐国换来了宽大处理，保住了全家平安。刘志正准备效仿刘江驴的榜样，其人公孙觉自告奋勇，说自己可以试着替刘志走一走梁王刘武的路子，请梁王在皇帝面前说情，如果办不到再自杀也不迟嘛。公孙觉游说梁王刘武，说了洋洋洒洒一番话，很有战国辩士之风。这段内容出自汉书贾宗梅录传，后人编选古文给他取了一个题目，叫做为济北王上说梁王。中心思想很简单，无非是说济北王刘志当初之所以答应参加叛乱联盟，只是因为实力太弱，不得不虚与委蛇，以智谋保家卫国，为汉军啊争取时间。公孙觉为了达到目的，可把梁王刘武捧上了天，让刘武啊开开心心的把开脱济北王刘志当成了一件当仁不让、义不容辞、舍我其谁、感天动地的事业。汉景帝不能不给刘武面子，于是刘志不用死了，改封淄川王。资治通鉴对公孙觉的发言做了删改，删掉了一处虽然和主题关系不大，却在思想史上有些重要性的细节，就是公孙觉引经据典，明确引用了一段春秋的内容，具体来说是春秋左氏传的内容，说明春秋之学当时在齐地还有流传。接下来朝廷论功行赏，河间王太傅魏婉被重点提了一笔，说他因为抗击吴楚联军有功，拜为中尉。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景帝前二年一日之内六名皇子全部封王。魏婉因为一来是文帝旧臣，二来呢他唯一的特长就是忠厚老实，特别没追求，所以特别适合给小皇子做太傅。和吴楚联军作战的时候，魏婉指挥河间国的军队给主力打配合，因功升为中尉，其实就是从河间国调任长安到汉景帝身边当官去了。后面啊还有他的很多戏份。魏婉的一生为官场生存方式树立了一个样本。汉书叙述魏婉的出身，说他因为戏车的本事做了汉文帝的郎官，逐渐啊因功升职到中郎将。到底什么是戏车，注释家莫衷一是，这大约是一种和驾车有关的技巧性运动。不管怎样，至少说明魏婉是个粗人，没文化，和贾谊、袁盎、晁错、张释之那些精英不能比。魏婉的特点汉书总结为四个字，纯谨无他，意思大概是没本事、没追求，是个谨言慎行的老实人。在魏婉官场前半场的各种设计里，资治通鉴只选取了两桩，一是汉景帝当太子的时候曾经宴请父亲汉文帝身边的官员，但魏婉啊推说自己有病不参加；二是汉文帝临终的时候特地嘱咐汉景帝说魏婉是一位长者，要好好待他，所以呢汉景帝特别宠信魏婉。但资治通鉴没讲的是，汉景帝是个记仇的人，登基之后完全不搭理魏婉，后来还找机会当面问魏婉当初为什么不来赴宴。那么问题来了，魏婉到底是为什么呢？张燕做过解释，说这是怕汉文帝多心，嫌自己这么早早的就去巴结下一任皇帝。魏婉做官既会替下属担责任，又不和同僚争功劳，当然这一切都被皇帝看在眼里。后来魏婉一路升迁，甚至做到丞相，既不是因为有文化，更不是因为有能力，只因为他有忠厚长者的做派和谨小慎微的自律，这是后话。当年夏天汉景帝颁布赦令，对叛军止诛首恶，不及其余，那些逃亡的叛军将士用不着再东躲西藏了。那么对吴国和楚国要怎么处理呢？汉景帝原本的想法是立吴王刘濞的侄儿刘通为吴王，立楚元王刘交之子刘礼为楚王。窦太后反对，说刘濞作为刘氏元老本应当成为宗族表率，却反而犯上作乱， 他的后人没道理继承王位。就这样，吴国不复存在，楚国虽然国家还在，但血统悄悄变了。新任楚王刘礼是楚元王刘交的幼子，属于以旁支取代嫡系。我们对照一下周代的封建制度，封君犯了罪，头衔、特权和土地总还可以由子嗣继承，而到了汉景帝时代，中央政府的权力显然大得多。一场七国之乱下来，像吴王刘濞、交齐王刘昂这样的诸侯仅仅死掉是不够的，还必须断子绝孙，封国撤销。当年六月，改封皇子淮阳王刘虞为鲁王，皇子汝南王刘飞为江都王，立刘礼为楚王，立皇子刘端为交西王，皇子刘胜为中山王。需要解释的是，刘飞受封的江都国就在吴国的核心区，大约是今天的江苏省中部。新受封的两位皇子刘端是成姬所生，刘虞和刘飞都是他同父同母的哥哥，刘胜是贾夫人所生，受封中山王，死后谥号为靖。哎，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山靖王刘胜，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的主人。我们读《三国演义》，刘备经常说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说的就是这位刘胜。下面就该进入新的一年了，景帝前四年恢复关卡和通行证制度。没办法，叛乱刚刚平定，社会扰攘不安，汉文帝时代的除官无用状不能继续执行下去了。下四月，立皇子刘荣为太子，皇子刘彻为胶东王。对于当时的汉帝国而言，重要的是汉景帝终于立太子了，而对于历史重要的是，下一任皇帝并不是太子刘荣，而是当下受封胶东王的皇子刘彻，他就是将来大有作为、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汉武帝。上一任胶东王刘雄渠因为参加叛乱，人被杀，国被废，现在恢复了胶东国，只是国王换成了刘彻。接下来大赦天下，然后临江王刘鄂过世，日食再次发生。这些呢只是过场事件，重点该轮到对淮南三王的安置了。齐国之乱发生的时候，淮南王刘安准备起兵响应，却被国相诓去了兵权。按说秋后算账，应该狠狠治刘安的罪，但事情竟然稀里糊涂的过去了，刘安毫发未伤，淮南国安然如故。再看庐江王刘赐，当初对吴国的邀约不置可否，但频繁派使者和南边的越人政权联系，这就意味着刘赐动了心，只是啊还有犹豫。汉景帝的办法是改封刘赐为衡山王，意图很明显，让刘赐的封国向北移，不再和越人政权接壤。那么刘赐改封衡山王，原先的衡山王刘伯怎么办呢？很好办，淮南三王当中只有衡山王刘伯对中央政府忠心耿耿，坚定地站在了吴王刘濞的对立面上，所以汉景帝给予刘伯特别嘉奖，把他从落后且不易居的衡山国改封到条件好得多的济北国。原先的济北王刘志不是刚刚改封为淄川王吗？哎，济北地区空了出来，就给刘伯好了。这段内容如果只看《资治通鉴》的叙述，其实看不到关键所在。我们有必要盘点一下，七国之乱平定以后，涉案诸侯可以简单分成三部分：一、吴楚部分，其中吴国撤销，原吴国的核心版图改成了江都国，给了皇子刘飞；楚国保留，给了楚元王刘交的幼子刘礼，但削掉了原楚国的很大一块地盘。二、淮南三国部分，其中淮南国照旧，庐江国撤销，衡山国改封给原庐江王刘赐。三、齐地七国部分，其中城阳国照旧，胶东国改封给皇子刘彻，胶西国改封给皇子刘端，淄川国改封给原济北王刘志，济北国改封给原衡山王刘伯，济南国撤国为郡。齐国以原齐王刘江驴自杀为代价得到了保全，刘江驴的太子刘寿继任齐王，但是因为胶西、胶东、济南、淄川四国都是先被撤销，划入汉帝国直辖郡县，不久之后又重新分封，所以疆域上就有了重新调整的空间。 就拿皇子刘彻收封的胶东国来说吧，虽然名义上还叫胶东国，但疆域只是原先那个胶东国的南部地区而已，至于北部地区已经化为东莱郡，归中央直辖了。再来看原衡山王刘伯改封济北王这件事，汉景帝虽然表面上是拿好地方替换坏地方以表彰刘伯的忠贞，但悄悄把原先的济北国瓜分出了一块，化为平原郡，归中央直辖。还有皇子刘端，他受封的胶西国很可能沿用的是被晁错削藩削掉的六个县城之后的疆域，被削掉的那六个县变成了中央直辖的北海郡。除此之外，汉景帝改封皇子淮阳王刘虞为鲁王，新设的鲁国原本是刘戊楚国的薛郡，封皇子刘胜为中山王，新设的中山国一部分来自常山郡，一部分来自燕国。这就看得清楚了汉景帝这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的调动安置背后的指导精神依旧是晁错那一套削藩理论，即便是让自己的亲生儿子们最大限度地具有诸侯国，他们的国家规模也宜小不宜大。最后我们就拿钱穆先生的一段议论来结束这一讲吧。秦灭六国，二世而亡，此乃古代贵族封建势力之逐步崩溃，而秦亡为其最后之一幕。直至汉兴，始为中国史上平民政权之初创，平民政府必然创建代为当时历史趋势一种不可抗之进程。然而在平民政府创建的过程中，却屡次有封建思想之复活，直到景帝削平吴楚七国之乱，平民政府之统一事业始告完成，汉政府之实际统一始于景帝。景帝前四年的大事件到此结束，七国之乱到此也终于收尾了。我们下一讲再见。
微信 OUCHSTYLE 提醒您，此音频仅供我群内部交流学习使用，请勿传播。
你好，欢迎来到雄毅讲透资治通鉴第四期。这一讲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景帝前五年。资治通鉴记载，春正月兴建杨陵邑，入夏招募百姓迁居杨陵，赐钱20万。这是帝王传统，活着的时候就要及早给自己修建陵墓，这类陵墓呢通称寿陵，这就是相当于一个人才入职啊，就开始操办自己的后事了，而且啊要操办很多年甚至一辈子，时不时的还会有工程负责人来汇报进度，说您的坟啊现在挖到多深多深了。哎，这说的人不忌讳，听的人呢竟然也开心。陵墓周边呢不能太荒凉太贫困了，所以要从全国各地迁居一批富裕家庭，让他们呀挨着陵墓安家落户，在给帝王守陵的同时开展新生活。也就是说要折腾几千几万人住到坟地里，这是皇帝给的莫大殊荣。当然呢有很多人啊也不乐意，但绝不是因为不吉利。汉景帝的寿陵选址在长安县城的益阳县，所以寿陵呢取益阳县的阳字称为阳陵，益阳县呢也因此改称阳陵县或者阳陵邑。咸阳原上依次坐落有九座西汉帝陵，阳陵呢是最东面的一座，今天啊依然可以看到。修帝陵置陵邑早已经有了一定之规，不过呢刘邦当年置陵邑用的是强制搬迁手段，为的是把关东大族连根拔起安置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一来呢防止他们作乱，二来呢削弱关东地区的人力物力，强化关中地区的人力物力。相形之下汉景帝的政策就柔和多了，哎，看上去啊给出了自愿选择的余地，不再强制了，而且每家每户都能拿到补助。迁居杨陵邑的一共有5000户，虽然只是刘邦时代长陵邑移民的半数，但也算是颇具规模了，和惠帝的安陵邑、文帝的霸陵邑同样标准。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每户享受财政补贴20万钱，5000户就是10亿钱，汉景帝拿得出这么多钱吗？大胆的推测一下， 这就显出七国之乱平定以后，吴王刘濞的铜钱储备全部落到了汉景帝的手里。这正是庄子所谓小敌之谦，大敌之情也。对于汉景帝而言，这一年实在是花钱的年份，匈奴问题重新提上日程。算了，不打了，还是回到和亲的美好年月吧。《资治通鉴》的记载相当简略，只是说汉帝国派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但我们必须记得，和亲不同于裸婚，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汉书·匈奴传》交代了事情的全景。随着和亲的进展，边境贸易恢复如初啊，给这个单于的赏赐同样的恢复起来，并且不但要嫁公主，还要嫁翁主啊，女神总是源源不断的。当然，付出了这么高的代价，成效也算显著。虽然仅仅四年后的景帝中二年，和亲关系就再次破裂，但直到景帝驾崩，匈奴呢也只是小规模的骚扰而已，不再有大举进犯的事情发生了。同年，景帝改封广川王刘彭祖为赵王。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刘彭祖是汉景帝和贾夫人生的儿子。景帝一日之内封六位皇子为诸侯王的时候，就有刘彭祖一份。这次改封是因为原赵王刘遂参与七国之乱，畏罪自杀了。以赵国这样的重要地区，必须有靠得住的人去掌控才行。不过呀，刘彭祖虽然是汉景帝的亲生儿子，但品行呢极其低劣，后来在赵王任上做尽了坏事。所以清朝学者刘元有过评论，说当初周代搞封建制，首重品德，并不是只要血缘够近就可以的。结果刘邦呢没搞清楚，一味重视血缘，酿成不小的祸患。等到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本该趁此良机拨乱反正，但并没有。汉景帝啊，还是走了刘邦的老路，国家怎么可能治得好呢？老百姓怎么可能活得安稳呢？当然，刘元的意见确实只是书生之见，而且违背事实。周代搞分封，一来看血缘，二来呢看功劳，所谓品德都是后人反反复复渲染出来的。不过刘元似乎说中了封建制的一个弊端，谁也保证不了龙生龙凤生凤。那么在嫡长子的继承制下，一旦龙和凤的嫡长子只是一只跳蚤，那也就只能让这只跳蚤当主君了。跳蚤当主君的概率其实很高，但之所以周朝国祚绵长，是因为封建主君的权力远不能和帝制时代的皇帝相提并论。主君身边呢围着一大群贵族元老，论血缘都是各种叔伯各种兄弟啊，都是大大小小的股东，所以主君行善的能力和作恶的能力都很有限。汉朝的分封就不一样了，皇帝分封诸侯王，按说这是一级分封，当诸侯王坐镇自己的国家，如果按照周礼，那还会有二级、三级分封。但汉朝没有这些，诸侯王孤家寡人一个，身边的国相并不是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元老兼股东，而是皇帝派来啊看管自己的这个监察和特务。赵王刘彭祖将要有怎样的表现，不妨留待后文交代。本年度的最后一件事是济北王刘伯过世。简要的回顾一下刘伯的一生，他是淮南厉王刘长的儿子，但并不是嫡长子。刘长陷入谋反大案，绝食而死。汉文帝把淮南国的土地一分为三，分给刘长的三个儿子。刘伯受封为衡山王。七国之乱爆发的时候，刘伯坚定地站在朝廷一边，因此受到汉景帝的表彰，改封济北王。不过汉景帝啊，奸得很。经过了一番腾笼换鸟、偷梁换柱，给到刘伯手里的济北国可比原先就不大的济北国又小了一块。刘伯改封济北王，这还只是上一年的事情，结果才到任就死了。幸好他有儿子啊，济北国呢总算可以传下去了。转过年来，景帝前六年冬十二月，又是打雷又是淫雨，给这一年的大事件定了基调。本年度的大事啊有两件，一是楚王刘礼过世，二是伯皇后被废。刘礼是楚元王刘交的幼子，原本受封平陆侯，十邑当中有3267户， 也就是说，平陆境内3267户人家上缴的租税不是交给中央政府的，而是供养刘礼的。在所有受封侯爵的王子当中，刘礼是待遇最高的一个。刘礼虽然是楚国王子，但一直和楚国关系远，和长安的关系近。他曾经在长安担任宗正，相当于皇族事务的大总管。文帝后6年，君臣单于大举南下的时候，刘礼还带过兵驻军霸上，附近啊就是驻资侯徐厉的棘门营和河内郡守周亚夫的细柳营。汉文帝劳军，结果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嫌刘礼和徐厉治军呢如同儿戏，看出只有周亚夫才是真正靠得住的军事统帅。七国之乱结束以后，汉景帝大大削减了楚国的规模，立刘礼为楚王，这属于以旁支取代嫡系。这就意味着楚国虽然国家还在，但实力被严重削弱了，连血统也变了。更何况刘礼的武力值非常的弱，这是文帝亲眼鉴定过的，只要动机一变，一个人的缺点马上就可以变成闪光点。刘礼过世，但他和刘伯一样有儿子，所以楚国呢后继有人，后来啊又延续了好几代。刘礼之死对汉帝国来说不算很大的事，不过薄皇后被废就是天大的事了。早在汉景帝还做太子的时候，奶奶薄太后选了一名博士女子做太子妃，等到景帝登基，太子妃升级成为皇后。薄皇后既没有孩子也不受宠，之所以顺利升任皇后，最大的可能就是背后有太皇太后撑腰。这位太皇太后博士是汉文帝的亲妈，汉景帝的亲奶奶啊，很长寿，一直活到景帝前2年。但现在已经是景帝前6年了，奶奶过世好几年了，七国之乱也平定了，汉景帝也该是扬眉吐气当家做主的时候了。既然早就看皇后讨嫌，他又没能给自己生个儿子，那就废掉好了。废黜皇后的举动其实早有端倪，前年立刘荣为太子，就等于向世人宣告，将来不管薄皇后生不生儿子，反正太子已经定了，就是刘荣了。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刘荣已经立为太子了，那么刘荣的亲妈骊姬该不该偏房扶正，成为新一任的皇后呢？姿势体大，关乎国本，耐人寻味的是，这么大的一件事，《史记·孝景本纪》竟然只字不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清朝学者牛云镇对照《汉书》和《史记》，发现被《汉书·景帝纪》记录在案的诸如派公主嫁入匈奴、薄皇后被废，还有后来的改折刑为弃市、降低鞭笞类刑罚的施行烈度，凡此种种都是国家大事，本纪呢必须予以记录，《史记·孝景本纪》竟然通通缺载。原因呢已经不得而知了，学者们啊各有各的猜测。现在我们关注一下汉景帝当下的家庭结构。汉景帝是一家之主，皇后位置空缺，太子是骊姬生的长子刘荣。那么骊姬要不要升级为皇后，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景帝的亲妈窦太后依然在世，很有话语权。虽然俗话说老儿子打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但是窦太后最疼的只有老儿子，也就是汉景帝唯一的同父同母的兄弟梁王刘武。窦太后巴不得让刘武做汉景帝的继承人，但没办法，大局为重，只能啊心有不甘地看着汉景帝立刘荣为太子。汉景帝原本有3个弟弟，活到现在的就只有刘武一个。窦太后那边有哥哥窦长君和弟弟窦广国，兄弟两个都被培养成了谦谦君子。景帝登基之后，封窦广国为张武侯，封已故窦长君之子窦彭祖为南皮侯。窦太后还有一个远房侄儿窦婴，因为平定七国之乱有功，受封卫齐侯。窦家一共3人封侯，这就是全部的外戚势力了。而真正有能力的、有政治影响力的，其实就只有窦婴一个。汉景帝女人多，儿子多，骊姬未必是他最爱的女人，刘荣呢也未必是他最爱的儿子，更不是根正苗红的嫡长子。这就是汉景帝的全家福。 综合以上因素，不知道你看出了什么隐患呢？我们下一讲再见。
微信 OUCHSTYLE 提醒您，此音频仅供我群内部交流学习使用，请勿传播。
你好，欢迎来到熊毅讲透资治通鉴第四集。上一讲谈到汉景帝废除了薄皇后，这可是天大的事。当初薄皇后之所以成为皇后，是因为背后有汉景帝的奶奶撑腰。这位老奶奶博氏是刘邦的妃子，汉文帝的亲妈，一直活到了景帝前二年。等到老奶奶过世了，那位既没有儿子又不受宠的薄皇后也就无依无靠了，一旦被废就没有了翻身的筹码。立姬生的长子刘荣已经在景帝前四年立为太子，现在的问题是太子有了，皇后被废了，但皇帝必须有个皇后，这个空缺该由谁来填补呢？牵涉的利益实在是太大了，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宫斗剧就这样开始了。遥想当年刘邦时代的八大异姓王里，有一位燕王臧荼莫名其妙地造了反，本人虽然兵败被擒，但不像韩信、彭越他们，并没有被斩草除根。臧荼之子臧衍逃到匈奴避难，在陈豨之乱当中继续与汉帝国为敌。臧荼呢，还留下了一个孙女，名叫臧儿，好好生生嫁了个人，嫁的是怀里县一个似乎没有什么身份的人，名叫王仲，这也算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吧。臧儿给王仲生了一男两女，男孩名叫王信，那倒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两个女儿却不一般。王仲死后，臧儿改嫁到长宁一户姓田的人家，生了两个男孩，取名田汾、田胜。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当年秦末乱世，秦将章邯和项羽议和，受封雍王，定都废丘。这个废丘就是后来汉朝的怀里县，距离长安呢不算太远，先后隶属于内史和右内史，可以看作大长安地区的一部分。臧儿的前夫王仲就是怀里人，臧儿的后夫田氏是长陵人，距离怀里不远，也在大长安地区。既然人住在长陵，又姓田，那他的出身就很明确了。长陵是刘邦的陵墓，当时刘邦接受娄敬的建议，搞强本弱枝之术，将关东豪族，尤其是齐国王族田氏，强制搬迁到关中，最主要的安置地点就是长陵周边，算是给刘邦守陵了。这些新移民既有家底啊，又有贵族的流风一韵，还能享受政策优惠，发展的通常都能不错。所以臧儿的改嫁大概率上嫁的是个好人家。臧儿姑娘一个乱臣贼子的后人，无依无靠，拖着三个孩子守了寡，这样还能改嫁到好人家，一定有她的不凡之处。后来臧儿的长女嫁给了一个叫金王孙的人，生了一个女儿。让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当了外婆的臧儿给孩子算命，算的结果是两个女儿啊，今后都会富贵。那么问题来了，金王孙显然不是贵人，大女儿如果继续跟着他，预言岂不是没法应验了？不知道为什么，臧儿竟然完全没想过女婿金王孙有朝一日会飞黄腾达的可能性，更没有想过既然命中注定，那就不妨稍安勿躁，坐等命运的安排。他的反应是拿出狠劲儿，硬是把大女儿抢回了娘家。狼外婆棒打鸳鸯，真是好一场荒唐戏。金王孙气炸了，自己不能没有老婆，女儿不能没有妈妈。但臧儿啊，真做得出，把已婚已育的大女儿送进皇宫，做了太子的女人。侯门一入深入海，从此娃和娃的爹就都是路人了。马大爹再怎么不甘，也没办法冲进皇宫抢人，而当时的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刘启。从此金太太变成了王美人，备受太子宠爱，给太子生了三女一子。期间臧儿呢也没闲着，再接再厉，又把小女儿送了进来，二女共侍一夫，在宫斗戏高发地带也方便互相帮衬。大女儿在史料上没有留下姓名，只有《史记》索引引用黄甫谧的说法， 说他名叫王志，小女儿留下的名字叫做倪须。倪须入宫之后也很受宠，给刘启生了四个男孩。当时恐怕谁也没有料到，王美人虽然只生了一个儿子，但这个儿子会成为一切的枢纽。当儿子还在肚里的时候，王美人梦见太阳投进怀里，她把这个梦啊告诉了太子，太子很高兴，说这是好兆头。还没等到生产，文帝驾崩，太子登基，然后王美人才生下了这个男孩。我们必须记住这个男孩，因为他就是将来的汉武帝刘彻。夹带几句后话，这么乱七八糟的一家人，大概真的是因为臧儿的政治嗅觉和果敢性格吧，确实走上了平步青云之路。汉武帝刘彻就不说了，贵为天子，王美人给刘启生的三个女儿自然都是公主，就连王美人和金王孙生的那个女儿后来也飞上枝头变凤凰，受封修成君，有的是荣华富贵。倪须给汉景帝生的四个儿子后来通通封王，各是一方诸侯。臧儿改嫁之后生的两个男孩，田汾后来受封武安侯，田胜受封周阳侯。臧儿跟前夫生的独子王信，哎，也没落下，受封各侯。就连臧儿的前夫王仲，虽然早早死了，但被追封为共侯，有200家人给他守灵，鸡犬升天，一个都不能少。这还不算完，早已经做了外婆的臧儿，后来呢，还有身份显赫的追求者呢。曲周侯利季，也就是利季卖友的那个利季，哎，想娶臧儿婆婆。不过利季在这件事上踩了个大跟头，毕竟站在汉景帝的角度来看，利季纯属是没安好心，变着法儿要当皇帝的岳父，亲岳父也就罢了，但利季呢要当后岳父，这让皇帝情何以堪呢？本来这一家子就够乱的了。很快我们还会看到王美人这个出身寒微、已婚已育的女人，依然可以挑战母仪天下的皇后位置。人生逆袭，还有什么比这更加精彩纷呈的吗？说什么门当户对是婚姻必备，在我们已经见过和即将见到的汉朝历任皇帝的婚姻生活里，地位差异越大，婚姻呢反而越美满，门当户对反而是祸乱之源。当汉景帝立刘荣为太子，又废黜了薄皇后，政治中心就开始涌现新的漩涡了。汉景帝同父同母的亲姐姐长公主刘彪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需要解释一下，刘彪的彪就是卖淫嫖娼的嫖，那这个字在今后呢只有后一种意思了。所以当你猛一下看到刘彪的名字，一定很诧异，不能理解爹妈对亲生女儿为什么会有如此诡异的人生期待。但彪原本是个好字眼，专门用来做女孩子的名字，读音是彪。刘彪的身份是长公主，皇族女眷当中，皇帝的女儿称公主，皇帝的姐妹称长公主，皇帝的姑姑称大长公主。刘彪是汉景帝的姐姐，所以称长公主。长公主会有汤沐邑，相当于彻侯的封国，当地的租税都是长公主的收入。刘彪的汤沐邑在馆陶，所以规范一点的称谓是馆陶长公主。作为窦太后的独生女，刘彪呀特别享受母爱。窦太后驾崩之前留下遗诏，把东宫的金钱财物通通赐给刘彪。刘彪嫁的当然不会差，丈夫是第三代唐义侯陈武。陈武在史料当中虽然毫无存在感可言，但他的祖上第一代唐义侯就是秦末战争中的元老级人物陈婴。刘彪和陈武两口子儿女双全，长子陈顼后来成为第四代唐义侯，次子陈角后来受封龙绿侯啊，这两个呢都是小角色，关键人物是女儿。这个女儿在史料上并没有留下名字，但有一部很流行的志怪小说《汉武故事》，书中称她为陈阿娇，还编出了一段金屋藏娇的传奇，所以陈阿娇的名字也就广为人知了。当刘荣立为太子，刘彪呢就很想把女儿，也就是传说中的这位陈阿娇嫁给刘荣，这在今天看来属于近亲结婚了，但汉朝人并不在意，只想亲上加亲。刘彪的如意算盘 让人一目了然。将来呢，刘荣登基啊，自己的女儿就是皇后，而要做成这门婚事，就必须和刘荣的母亲丽姬商量。按说呀，站在丽姬的角度，长公主来提亲，这简直是天大的好事。只要亲事一定，不但刘荣的太子位子稳了，自己的皇后位子也坐稳了。但丽姬的态度斩钉截铁，不答应。丽姬是个嫉妒心很重的小女人，心里呢只有纯洁的情情爱爱，不受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玷污。眼看着景帝身边的美女们都是刘彪引荐来的，一个个都比自己得宠，惹得丽姬一天天妒火中烧，把刘彪啊恨到骨子里。恨意就这样形成了惯性，明明一只香喷喷的橄榄枝递到眼前了，从此可以冰释前嫌，实现双赢，但丽姬啊只看到了荆棘。刘彪没办法，退而求其次，向王夫人提亲去了。这位王夫人就是臧儿的大女儿刘彻的母亲，现在呢已经从王美人升级成为了王夫人了。当时的后宫级别从高到低依次是夫人、美人、良人、八子、妻子、长史、少史。王夫人不愧是臧儿的女儿，面对这样一门好亲事啊，一口应承下来。这样一来，刘彪和王夫人天然就结成了一个反丽姬同盟。从感情上说，搞掉丽姬可以让刘彪出一口恶气，让王夫人少一个善妒的女人。从利益上说，搞掉丽姬就可以连带着威胁刘荣的太子地位，一旦重新选立太子，刘彻就有机会。刘彪想让女儿当皇后的目标，哎，依然可以实现。退一步说，哪怕仅仅为了自保，刘彪也应该从丽姬的态度上看出来了，只要将来刘荣登基，丽姬母以子贵，自己一家人一定不会有好下场。计已定，刘彪于是在景帝面前处心积虑诋毁丽姬。其实以丽姬的性格，就算没有刘彪诋毁，早晚也要走上绝路。景帝呢一度身体不适，情绪低落，不禁向丽姬托付后事，说自己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希望丽姬呢可以好好关照诸位皇子。按说这正是丽姬正表现的天赐良机，但丽姬啊特别的真诚，不但不答应，而且呢说话特别的气人。是啊，那些皇子都是乱七八糟的狐狸精生的，自己恨都恨不过来呢，怎么可能以德报怨呢？看到丽姬是这种反应，景帝虽然没有当场发作，但心里已经对丽姬关上了半扇门。刘彪那边却更卖力了，天天夸刘彻啊，这孩子乖呀。这倒不是信口开河，毕竟刘彻就是将来的汉武大帝，从小不可能是窝囊样。景帝看着刘彻，哎，也是越看越爱。又因为王夫人在怀着刘彻的时候做过那个太阳入怀的梦，自己呢就更对刘彻另眼相看了。但是废立太子，姿势体大，不是马上就能拿定主意的。刘彪知道景帝还在生丽姬的气，这种时候就只需要添最后一把柴了。但这一次刘彪不再说丽姬的坏话了，相反要说他的好话。刘彪暗中派人敦促朝中大臣，让他们赶紧提议立丽姬为皇后。大臣们只要不了解后宫里边如此复杂的宫斗倾斜，就不会感到这种提议有任何的不妥。毕竟刘荣呢早已经被立为太子了，薄皇后又被废了，皇后的位置也不能一直空着，所以丽姬作为刘荣的生母，正该是名正言顺的皇后嘛。但是当礼仪官员做出提议的时候，万没想到汉景帝龙颜大怒，厉声吼道，这是你该说的话吗？啊，汉景帝一怒之下竟然把这名官员论罪处斩。我们当然看得懂刘彪这一计的歹毒与精明，但如果只从法律角度上看，这位官员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呢？又能被论什么罪呢？我们下一讲再见。
微信 OUCHSTYLE 提醒您，此音频仅供我群内部交流学习使用，请勿传播。
你好，欢迎来到雄毅讲透资治通鉴第四季。上一讲谈到馆陶长公主刘彪处心积虑陷害丽姬， 于是不明就里的礼仪官员向汉景帝上书，建议立骊姬为皇后，结果龙颜大怒，上书的官员竟然被论罪处死了。那么问题是，从法律角度上看，这位官员到底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又能被论什么罪呢？这次景帝动怒杀人，《资治通鉴》的原文是按诛大刑，大刑是官名，级别大约在600石，负责朝会司仪，简言之就是不太重要的礼宾官，所以杀了呢也就杀了，连姓名都没提。不过杀的方式绝不像晁错那样一朝一斩东施，而是按诛，意思是进入了正规的司法流程，被判有罪论罪当杀。这正是问题所在，人家一个礼宾官建议立骊姬为皇后，这不就是个很正常的建议吗？能给他治什么罪呢？汉景帝又为什么要厉声呵斥，说这不是他该说的话呢？平心而论，这确实就是人家该说的话呀。我们看历朝历代，大臣建议皇帝立皇后，并且给出皇后人选，完全就是正常事情。有时候大臣没建议，皇帝呢，还会主动去征询意见。先前汉文帝登基的时候，大臣们建议立太子、立皇后，一切来的自然而然。所以汉景帝的怒火似乎只能理解为他当时正处在犹豫不决要不要废除太子的关键节点上，对骊姬呢更是积怨已深，忽然听到立骊姬为皇后的声音，下意识的就会往最阴暗的方面去想，认定这是骊姬本人在背后搞出来的小集团政治交易，必须严惩不贷。事实上，如果骊姬真的立为皇后，就相当于给刘荣的太子地位加了一重保险。反过来看，只要刘荣继续做太子，骊姬就算始终做不成皇后，将来呢也能熬到刘荣登基，自己扬眉吐气。哎，到了那个时候，汉景帝生前所有爱过的女人和所有这些女人生的儿子，注定就要落入魔掌了。所以汉景帝即便对刘荣没意见，哪怕只是单纯为了防范骊姬，也必须改立太子才行。时间进入景帝前七年，刘荣终于被废掉了太子身份，改封临江王。深受牵连的有两个人，一是窦婴，当时任职太子太傅，是刘荣的老师兼保护人，三番五次劝汉景帝却劝不动，索性呢告病辞官了。二是骊姬，本来呀气性就大，这一回更是越想越窝火，要见汉景帝却见不到，就这么忧愤而死。这里不得不说，刘荣身边最亲的这两个人，一个是骊姬，一个是窦婴，都是很嚣张很任性的做派，虽然都是真心为刘荣好，但注定适得其反。或许还有一个人也遭受了很严重的牵累，那就是太尉周亚夫。史记有记载说，七国之乱平定以后，景帝前五年，周亚夫转任丞相，深受倚重。然而就在景帝废黜太子这件事上，周亚夫极力劝阻，正是因为这件事，景帝呢开始疏远周亚夫了。再加上梁王刘武每次来长安的时候，都要在窦太后面前说周亚夫的坏话。但这段记载可能啊搞错了时间线，因为根据更加可靠的《汉书·百官公卿表》，周亚夫拜相是在刘荣被废的几个月后，接替了前任丞相陶青。但是周亚夫力保刘荣，这应该没错，这样一来局面呢就变得很微妙了。史记记载，七国之乱平定以后，窦婴受封魏齐侯，和条侯周亚夫一起成为当时威望最高的两大名臣。每次上朝议事，其他彻侯虽然在级别上和魏齐侯、条侯啊没有什么差别，但没人敢和这两位平叛英雄平起平坐。那么站在汉景帝的角度，当他发现这两位意见领袖不但合力，而且不遗余力地为刘荣说话，心里该是怎样一种滋味呢？对照一下前文提到的魏婉，汉景帝当太子的时候曾经宴请父亲汉文帝身边的官员，但魏婉推说自己有病不参加。看看魏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臣楷模呀。我们这里有必要借助史记看一下窦婴在维护刘荣失败之后的工作和生活态度，一言以蔽之就是赌气了啊，请病假不上班了，把自己关在别墅里不见客。这已经不是窦婴第一回赌气了， 先前汉景帝要他呢带兵出征平定七国之乱，他呢就是这个态度。但两次赌气有所不同，这一次窦婴呢已经是大人物了，高朋满座，门客如云，所有人都来劝他，劝了几个月都没能把他劝动。当然大家呢肯定是各怀私心，毕竟窦婴如果就这么消极怠工下去，自己的荣华富贵可就要跟着结束了。终于有一位梁国人高邃说动了窦婴，话呢是这样讲的，能给您富贵的人只有皇帝，跟您有亲情的大人物只有太后，您做了太子太傅，太子被废，您既然没能保住太子，那就应该以生命殉职，但您没有，反而呢那生病当幌子，关起门来以女色自愈，相提而论，这不等于高调宣扬皇帝的过错吗？一旦皇帝和太后为这事恨起您来，您全家老小一个都活不下来呀。高邃的这段话里，相提而论是原文，演变成了我们今天常用的成语相提并论。这个词的用法就是把两件事或者两种表现对照起来的意思。窦婴称病，如果回家之后真的拿出演员修养啊，卧床不起，那么谁也说不出什么。但他一方面称病，一方面哎搂着美女享受人生，比谁都生龙活虎，这明摆着就是在发泄对皇帝的不满啊，还要让所有人看得到，最大限度的赢得舆论支持。窦婴的这种态度放在宗法时代倒没有多大的问题，因为那时候的贵族特权和财富往往是祖传的，合法性特别的强，很难被主君剥夺。但时代变了，窦婴虽然受封为齐侯，这个侯爵按说呢也可以子子孙孙永相传，但在日渐强势的皇权面前，在集权程度不断加剧的趋势面前，其实是很脆弱的。各种撤侯虽然名义上还是国家股东，但实质上已经和雇员差不太多了，雇员的薪资待遇乃至全家的生死都捏在雇主手里。当高邃点明了这层关键，窦婴呢果然不再敢装病了，和以往一样哇正常上班去了，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似的。那么高邃是不是危言耸听了呢？并不是，在中国人最熟悉的那些历史人物里，岳飞就有过这样赌气任性的表现，比窦婴还过分，结局是我们都知道的。回到《资治通鉴》，让我们注意一条时间线，刘荣被废是在当年冬十一月，改立刘彻为太子是在夏四月，中间有四五个月的时间空档。在《资治通鉴》的记载里，这四五个月里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日食，二是丞相陶青卸任，由太尉周亚夫接替陶青，朝廷呢顺势撤销了太尉一职。周亚夫到底是什么时间任职丞相的，不同史料有不同记载，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发生，那就是梁王刘武看到了机会啊，积极运作想当皇储，为此还闹出了一场震动朝野的暗杀事件。按说这么大的一件事，司马光不应该删掉不谈，但很可能他没能理顺时间线，所以会在后文以追叙的形式来做交代。我们呢就跟着《资治通鉴》的节奏把这件事暂时搁置一下。本年度的最后一桩大事是高级官员的人事调整，一是原任太仆的刘舍升任御史大夫，二是济南太守智都调入中央担任中尉。刘舍只是一个过场人物，虽然不久之后升任丞相，但是并没有多少事迹可谈，但是他的血统多少值得关注一下。刘舍是第二代陶侯，如果只看爵位和姓氏，我们很容易以为他是皇族成员，事实恰恰相反，他是项羽的本家。当初楚汉相争，刘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亲自为项羽主持葬礼，然后安顿项氏家族，原则无非一句话，既往不咎。除此之外，还在项氏族人当中封了项伯等四人为侯，赐姓刘。这四位封侯赐姓的项家人当中，项襄变成了刘襄，成为第一代陶侯，刘舍就是刘襄的继承人。刘舍不重要，重要的是新任中尉智都， 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安排了一篇《酷吏列传》，里边啊既是体面无私的法家风格的官员。按照时间顺序，第一名是吕后时代的侯丰，以严厉手段压迫皇族和功臣。等到吕氏倒台，侯丰自然受到了政治清算，全家呢都被杀光了。但侯丰具体做过什么，司马迁并没有讲。酷吏的第二名是晁错，但他的事迹写在元昂《晁错列传》里边，所以《酷吏列传》对他呢只是一带而过。《酷吏列传》里边真正浓墨重彩，第一个出场的其实就是当下这位新任中尉制都大人。制都在汉文帝的时代做过郎官，景帝时代升任中郎将。有一次景帝到上林苑玩，贾夫人上厕所，没想到一只野猪跟了进去。景帝呢给制都使眼色，意思是让制都进去救人，但制都啊纹丝不动。景帝急了，抓起武器亲自上。制都这时候倒是反应飞快，赶紧拦住景帝，劝谏说就算少了一个女人，还会有别的女人补充进来，贾夫人这样的美女多的是，陛下如果看清自己的性命，对朝廷和太后该怎么交代呢？景帝真是个好男人，热血瞬间下头，不去了。至于贾夫人的安慰，就全看野猪自不自觉了。淳朴的野猪并不知道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厕所外面的大人物为自己做过怎样的天人交战。贾夫人的美色在他眼里也不过是红粉骷髅，不值得眷恋。轻轻的野猪走了，虽然什么都没带走，但一定带走了什么。窦太后听说之后重赏制都，从此对他另眼相看。至于贾夫人会有什么想法，就没有人在意了。制都为人是铁面无私的典范，担任中尉之后凡事秉公执法，不畏权贵，所以无论彻侯还是宗室子弟对他呢都侧目而视，不敢正眼看，还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苍蝇。那么问题来了，酷吏怎么看怎么不像好词，但制都秉公执法不畏权贵的样子，不正是后来民间传说当中的包青天吗？为什么司马迁要把他当成酷吏呢？我们下一讲再见。你好，欢迎来到雄毅讲透资治通鉴第四季。上一讲谈到制都升任中尉留下了一个问题，酷吏怎么看怎么都不像个好词，但制都秉公执法不畏权贵的样子，不正是后来民间传说当中的包青天吗？为什么司马迁要把他当成酷吏呢？这是因为酷吏的酷严格来说不是残酷，而是冷酷，而冷酷的重点是这些酷吏的行事作风是100%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彻彻底底的不近人情，就像机器一样冰冷。商鞅当年奠定的法律精神就是这样的，对皇帝以下的所有人一视同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再怎么情有可原都没有用，不管啊谁来求情都没有用。所以我们不难想见，儒家一定不喜欢这种铁面判官，自然呢也不会喜欢包青天。史记酷吏列传有一个特点，从制都开始一连串的人里有好多都是中尉，这不奇怪。当时中尉呢不仅是武职，负责皇宫宫门之外的警备，还要主管长安地区的治安，并且审理案件。皇室宗亲的违法犯罪问题都归中尉管。长安一带尽是达官显贵，皇亲国戚，他们呢实力够强，背景够硬，难免呀嚣张跋扈，如果违一点法犯一点纪，一般官员根本管不动，所以能够胜任中尉之职的就只有酷吏了。当我们站在酷吏本人的角度，实在有必要好好想想，让自己变成一个执法机器人，去得罪那么多实力够强背景够硬的人物，冒着将来被反攻倒算的风险，这到底何苦来哉呢？史记酷吏列传交代了制都的价值观，既然已经离开父母走上官场，就应当尽职尽责，哪怕呀把性命搭上，这样一来自然呢也就顾不得老婆孩子的死活了。制都的原话有所谓背亲而事，这就是把孝和忠摆在了对立面上。一个人如果选择了孝， 就该好好的陪在父母身边，给他们养老送终。但只要踏入官场，就等于和孝道决裂了。从此上级把自己派到哪里，自己啊就必须去到哪里，顾不得家了。人生不能既要又要，只能啊买定离手，愿赌服输。至多的价值观特别能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时代观念。很遗憾，司马光没有这种社会学和人类学意识，竟然把这么重要的内容轻易删掉了。至多敏锐地看到，在新时代里，谋职和顾家必须判然两途。一个毫无背景的人要想实现人生逆袭，首先呢就必须摆正心态，求官就一往无前的去求官，做官呢就一往无前的去做官。只有这样，才能把那些优柔寡断、总想着既要又要的竞争者们甩在身后。当然，世界从来都是一个复杂系统，事情啊总是千头万绪，关系网总是千丝万缕。做哪件事要做到什么火候，哪些人的人情可以接，哪些人的人情慢慢不可以接，这些问题只有那些既生而在权力核心又兼备高情商和高智商的人才能处理得来。而像至都这样的人，家境呢虽然能够让他做个郎官，却提供不了更强有力的支持。既然意识到自己看不懂那些复杂系统，那就啊不妨化繁为简，用最简单的策略去破最复杂的局。就算将来撞个头破血流，那就认了吧。而如果没有这种决绝精神，恐怕就只能一生沉沦，连撞南墙的机会都不会有。转过年来，汉景帝中元年，《资治通鉴》简单记载了两件大事，一是大赦天下，二是发生地震和超级冰雹。那我们首先要问，怎么改元了，改成中元年了？上一年是景帝前七年，宋朝学者吕祖谦有解释，说这不是改立太子了吗？所以相应的做出改元。本年度的大赦也是这个道理，从此将往事清零啊，万象更新。史记《孝景本纪》还有记载，说汉景帝啊还给老百姓提升了一级爵位，这应该还是为改立太子而做出的普天同庆的姿态。其实就在立刘彻为太子的当年，汉景帝就给老百姓当中那些为父后者，也就是父亲的继承人，整体啊提升了一级爵位。意思是说，朕呢有继承人了，要庆祝，天下每家每户的继承人都要跟着沾光。这种做法已经是汉帝国的传统了，我们呢不是第一次见到。一年无事，到了景帝中二年春二月，匈奴攻入燕国境内。这件事是汉帝国和匈奴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但《资治通鉴》只是简单提了一句匈奴入燕就结束了。问题出在司马光从《汉书·景帝纪》取材，《汉书·景帝纪》就只说了这四个字，但《史记·孝景本纪》在匈奴入燕之后还有很重要的后半句话，随部和亲，也就是说和亲政策从此叫停，以后一直到汉武帝时代，汉匈关系的主旋律就是打来打去。三月，前任皇太子、现任临江王刘荣被传唤到中卫府对簿公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戏码就这样开始上演了。事情的起因是不知道什么人状告刘荣，为了扩建王宫，拆毁了太宗庙的院墙。刘荣受封的临江国在今天的湖北省中部，都城江陵，今天的荆州市荆州区北。早在汉景帝前元年，将高帝庙定为太祖庙，文帝庙定为太宗庙，地方官和诸侯王要在当地兴建太宗庙，所以临江国里是有太宗庙的。刘荣才到临江国不久，就闹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事情啊，可大可小。先前晁错担任内史，为了出入方便，派人呢凿开了太上皇庙的外墙，给内史府另外开了一个门。丞相抓住这件事，一心啊要把晁错置于死地，没想到呢被汉景帝轻描淡写的化解掉了。刘荣的罪过和晁错同一性质，刘荣又有皇子身份，难道还能被治罪不成吗？更何况刘荣才被废掉了太子身份，亲妈呢也因此郁郁而终，汉景帝总该有几分亏心和几分同情吧。但剧情呢并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发展，负责审理刘荣的 正是刚刚被提拔为中尉的制度大人。刘荣人在矮檐下，最后的希望就是讨一套书写工具给父亲啊写一封信。但制度何许人也，只会铁面无私，公事公办。幸而窦婴念着当初的师生情谊，想方设法的派人啊把这个书写工具偷偷的传递进去。刘荣也不知道是运气还是恐惧，总之这封信就是绝笔，写完之后就自杀了。整件事的司法程序值得我们重视一下。刘荣被传唤到中尉府对簿，所谓簿大约相当于诉状，对簿就是主审官员根据诉状里边提到的罪行对被告人一一询问核实。对簿公堂的公堂在刘荣案里就是中尉府，中尉府不但有法庭可以对簿公堂，还有监狱可以把刘荣羁押起来，断绝他和外界的联系。按说司法事务的最高长官是廷尉，但我们从《史记·酷吏列传》看到的是，皇亲国戚的违法犯罪基本都归中尉管，所以不难想见，中尉如果不是酷吏，就很难管得动这些人。我们再看当时担任廷尉的张欧，前面讲过，他呢就只有一个特点，忠厚。张欧学的虽然是刑名之学，当廷尉呢也算是专业对口，但他在任上从来都以宽仁为怀。如果刘荣案归廷尉来审，一定不会是这个结果。刘荣显然呢罪不至死，所以《汉书》有记载说，刘荣死后葬在蓝田，有几万只燕子衔来泥土铺在刘荣的坟上，老百姓同情他的遭遇。刘荣之死深深激怒了窦太后，窦太后出身民间，一直保有着正常而朴素的人性，孙儿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奶奶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呢？《资治通鉴》的记载是，窦太后当下虽然处置不了制都，但后来呢找了一个机会找准了制都的纰漏，以严刑峻法惩治，合法的杀了制都，对孙儿报了仇。但是《史记》的说法并不一样，说窦太后盛怒之下以严刑峻法构陷制都，使制都呢罢官回家。但汉景帝不心疼刘荣，反而呢心疼制都，派使者啊追到制都家里，拜他为雁门太守，而且呢特意叮嘱说他不必到长安谢恩，直接从家里出发赴任就好。言下之意是自求多福吧，别让窦太后再看见你啊。雁门郡属于北方边郡，肩负着抵御匈奴的重任。匈奴人听说过制都的名声，赶紧躲着他，直到制都去世才敢靠近雁门。匈奴人啊，甚至按照制都的相貌做了一个木头人，当成了这个箭靶子，但竟然没人射得中。后来啊，窦太后不依不饶，又找了一个机会以严刑峻法构陷制都。汉景帝呢为制都说情，说制都呀是忠臣，何必难为他呢？但窦太后反问了一句话，临江王难道不是忠臣吗？汉景帝被这句话怼的是哑口无言，只能把制都依法处斩。刘荣之死和窦太后报复制都，正应了几百年前春秋时代的有识之士对条文法的担忧。有限的法律条文囊括不了变化无穷的现实世界，不管条文制定的多么包罗万象、巨细靡遗，但永远都会百密一疏，聪明人永远都不乏舞文弄法的途径。不过《资治通鉴》并没有采录这段记载，司马光在《通鉴考异》里边讲过自己的理由，说时间线对不上，抗击匈奴的那位智将军很可能并不是制都。当然制都无论被杀还是被贬，都已经完成了他用过即弃的黑手套的使命。至于新任太子刘彻，应该还不知道自己的太子地位来得多么不易，对手除了原太子刘荣之外，还有一个更加厉害的梁王刘武呢。刘武又会翻出什么风浪呢？我们下一讲再见。